Cantonese Discourse, Day 7.第七日结束咗啦，而家你哋仲有3日嘅时间可以用功，但系可以精进用功嘅只系有2日嘅时间，因为喺第10日8点到9点共修之后呢，你哋就会学到一种新嘅修行方法，然后静默嘅规定呢就会解除，咁就再冇所谓神圣嘅物证，只有神圣嘅闲话。其实闲话就是闲话，没乜神圣不神圣。闲话和精进的修行是无法共处，无法同时进行。因此在第十日你们就不可以精进地修行了。但是第十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你前九日你们对自己的心做了一次很深的开刀手术。因此在第十日你们一定要用一些药膏来治疗这个伤口的。你们学的新方法就是用来治疗这个伤口的膏药。而且经过9日非常深的手术和9日的静默之后，如果突然间和外面的世界接触，有时有些人会感到非常大的挣扎。因此在第十日也都是减少这种挣扎的缓冲，令到你能够在第11日更容易面对外面的世界。因此精进的静修只有2日，佛陀要你们持续地用功，因为对这个静修的方法来讲，持续用功是成功的秘诀。学生参加了一些更长的20日、30日、45日的课程，他们是不断地精进用功。现在的课程你们有休息的时间，但是在更长的课程的救生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你们必须学习怎样持续地用功。在剩下的2日，你们必须学习怎样持续地用功。当然在静坐的时段你是合埋着眼静修。但是现在那些所谓休息的时段对你们来讲再不是休息的时间。因为当你们的身体必须做某些动作，比如说你站起身走回去休息房间，或者走去吃饭，你还是必须持续地修行。虽然你的眼是张开，但仍然是保持觉知，你只是打开眼休息，你还是觉知到身体是在做些什么事。如果你在走路，你就觉知住你在走路；如果你在吃饭，你就觉知你自己是吃紧饭；如果你在冲紧凉，你就觉知你自己在冲紧凉；如果你是休息，你就觉知你自己在休息。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同时亦要觉知到身体上面的感受。有些人不能够正确了解佛陀的教导，他们只知道是要走路走路走路，这样虽然都有好处，但不是佛陀的教导。佛陀要你觉知身体上面的感受，觉知住呼吸或者是感受。如果你错过了感受，你就错过了深层的心。但是你必须去净化你深层的心，你一定要改变内心的习性模式。所以感受，觉知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行紧路，你不需要去感受全身的感受，而且在目前这个阶段呢，你亦做不到的。但至少你要去感觉身体移动部分的感受。当你行紧路，你觉知脚的感受；当你食紧饭，你觉知到手指的感受；当嘴巴接触了食物，觉知嘴唇的感受、牙肉的感受、舌头的感受；当吞下了食物，觉知住喉咙的感受。无论在哪部分在这里移动，你就觉知住那度的感受。有时你可能感觉不到移动部位的感受，那就试下其他的部位，你始终会在身体某个部分觉知到感受。跟着这个感受，你就可以觉知到你身体所做的动作了。在休息的时段保持觉知，这样你就可以持续地用功。 在静坐的时段，你们合上眼静修，而其他的时间你打开眼做你要做的事，但是你还是要持续地修行，因为你觉知你的动作和感受。夜晚你上床睡觉，你合埋眼瞓低，你觉知你瞓喺度，时时刻刻觉知住身体嘅每一个动作。转身嘅时候，你觉知身体转向一边，然后又转向另一边。你觉知到身体所做嘅每一个动作，同时亦觉知到身上边嘅感受。但系并冇需要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咁样顺序观察嘅。当你瞓喺度嘅时候咧，你只要觉知到感受升起的部位，哪里有感受呢，你就去觉知那个部位。你这样觉知感受，不断地觉知感受，然后慢慢地入睡，进入熟睡，非常好。夜晚是熟睡的时段。第二朝你睡醒，又开始有感受，你又开始觉知感受。好可能有些同学很用功，所以无法子熟睡，只是半睡半醒的状态，非常好。有些人甚至整晚都是清醒，更加好。如果整晚都没睡，只是合埋隻眼在这里，不要紧的，只要你觉知住感受，不断地觉知感受。如果你开始担心啊，睡不着了，已经十二点了，都睡不着，一点了，睡不着，两点钟了，睡不着，咁你就第二朝起身，一定系好似个病人。你咁样唔系修行紧内观嘅。如果你只系觉知感受，或者系觉知呼吸，而且保持住平等心，第二朝你就会觉得非常清醒，好似成晚熟睡咗一样嘅。其实你只需要瞓觉，只有两个原因：一系俾身体休息，身体劳动咗成日，你应该俾佢休息一下。另外，心亦都忙咗成日啦，亦都要俾个心休息下。所以夜晚唔好坐喺度修行，要瞓喺度，咁样咧可以俾你嘅身体获得充分嘅休息，同时俾你嘅心亦获得充分嘅休息嘅。当你瞓醒咧，因为有咗充分嘅休息，又能够持续咁保持觉知同埋平等心。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心亦获得充分的休息，第二天你就会觉得非常清醒了。在印度的经典有讲过，人通常处于三种状态，一个人不是清醒就是睡着，或者是发梦。但对于瑜伽行者，有第四种的状态。可能瑜伽行者不是指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瑜伽行者是亲身证过究竟实相的人，这样的人才叫做瑜伽行者，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这个是当你觉醒之后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是好像一个病人的觉醒。你对你的身体上的感受保持着觉醒，并且保持完全的平等心，完全的平等心。关于这种状态，很多经典都有描述。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只有瑜伽行者保持觉醒，那是指对感受，对内在的实相保持着觉醒。并不是到了夜晚你要睡觉，但是你说我不睡觉，我是一个内观的瑜伽修行者，整个世界都瞓住，但是我要保持住觉醒，这样就是走极端。当你觉得要想睡觉，那就睡啦。但如果你睡不着，你就要持续这样觉知感受，并且保持住平等心，不用担心的，不用焦虑。你只是要做好你的工作，你只要觉知身体感受的实相，而不生起习性的反应，保持平等心。这样你就是给你的心获得充分的休息，同时亦给你的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就是这样好好利用剩低两日的时间学习修行。 即是佛陀所说日日夜夜除了沉睡的时间你无法自控制之外呢日日夜夜都要持续不断地用功不断地用功不断地用功。要做一次非常深的外科手术在这两天当中将那些令你极度痛苦的深层不净烦恼去除。现在被他们浮现出来现在是从这些不净烦恼解脱出来的大好机会。持续不断地用功能够帮助到你。风暴仍然会再来的。但是经过了七日的努力呢你已经有足够力量来面对他们。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的风暴令你感到焦躁不安的。这五个敌人五个盖还在。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而且你有五个好朋友要跟他们在一起。你发觉这五个朋友对你非常有帮助的。如果这五个朋友能够保持他们原有的纯正他们就真的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纯正他们就会变成你的敌人就非常之有杀伤力了。我们这五个朋友是哪个呢什么是他们原有的纯正呢第一个朋友用佛陀当时的语言呢就叫做
信德
即是信仰信心。信仰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如果一个人对他自己所修的方法没有信心没有信仰的话他怎么可以正确地修行呢如果一个人总在怀疑怀疑那他不可能用功地修行的。必须要有信心有信念。现在过了七日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对这个方法对这条正道以及对自己修行的能力具有信心。但是如果这种信心信念这种信仰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咁佢就会变成强大嘅敌人啦。盲目嘅信心、盲目嘅信仰、盲目嘅信念，并唔会帮助我哋嘅，但佢哋会变成强大嘅敌人。唔好俾佢哋变成盲目。当呢五位朋友变成咗盲目咧，佢就会变得冇用，帮唔到我哋嘅。所以信仰同埋信心必须随伴住智慧。每一位朋友都必须有智慧的，这样你才能够认得他们原有的纯正面目。只有当你们的信仰有智慧，才是清纯的信仰。如果缺少了智慧，他们就会变成盲目的信仰了。智慧就好像我们对眼，而信仰呢就好像我们对脚。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对眼呢仍然还可以行走甚至可以跑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行错路他可能会跌落个坑洞里面的一个人如果只有眼睛但是没了对脚那就是没有信仰这样的人会望着这条路不断地说哦好美丽的一条路啊好伟大的一条路佛陀的教导是几咁美妙佛法是几咁美妙但是他始终没有踏出一步因为他没有信心没有信仰。所以信仰和智慧两者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两者结合就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因为信仰已经变成具有觉悟的信仰。它变成一种具识别力的智慧令我们了解信仰的本质令我们不会盲目咁样信仰，信仰嘅本质系咩嘢咧？你可能对某人、某男神或某女神或圣者或者觉悟嘅人有信仰。点解对呢啲人或者嗰个神有信仰呢？因为佢系一个圣者，佢具有某啲好嘅特质，呢种信仰。是针对这些好的特质。这些好的特质令你得到启发因而希望在你自己身中发展出这种特质。 咁呢啲信仰就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意义系非常咁深远，否则就唔会有帮助嘅。如果你嘅信仰只系好似乞求一样咧，你只系不断咁样祈求，哦，全能嘅神啊，请赐给我呢样啦，哦，女神，请赐给我呢样啦，我一定要得到呢啲，我一定要得到嗰啲。好似咁嘅信仰呢，就係盲目嘅信仰，咁样帮唔到我哋。我哋必须針对对某啲特质而产生嘅信仰，能从当中启发到发展到同样嘅特质，就係、是、非常好嘅信仰啦。我举个例，喺好几年前呢，当我啱啱由缅甸去到印度开始传授内观，当时有个老妇人在这里参加了十日课程，她在课程当中非常用功，也都能够正确地理解到修行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正确地用功，得到很好的成果。她回家之后，在一年当中每天她早晚持续地修行，她不断地将这个方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且得到更多的利益。一年后呢，他又回来参加一次的课程，令自己在法上，在这个方法上面更加进步。但是有一次他来见我，告诉我他心中有一种恐惧，是什么恐惧呢？他是来自一个 Bhatti 的信仰教派，他说这个是
Gyanmarg，
即是智慧的道路，我知道这个方法能够引导我到达最终的目标，但是我害怕因为会收了这个方法，失去了我原有的 Bhakti 信仰，我不想失去了 Bhakti 的信仰，我必须保留这个信仰的。我告诉他知，啊，不用担心啊，你的 Bhakti 信仰会变得更坚强的。哦，怎会啊，这个方法不会使到我有 Bhakti，不会有信仰的。他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跟他说，好啦，你真的对你的神女神有信心，你真的对他有信心，你真的有信仰。他说当然有啦，我们传统就是属于 Bhatti 的信仰教派，我对于神和女神都有十足的信心，十足的信念的。然后我问他，你有没有做过许愿供养啊？过去呢，在印度许愿供养是非常普遍的。那什么是许愿的供养呢？比如说家里有人病了，一家之主妈妈或者爸爸就会到寺庙对神或者女神祈求，请你医好我的仔、我的女或者家里某某人，如果他们病好了，我就供养你五个卢比的甜品。你有没有做这种的供养啊？当然有啦，这些是很平常的事啫。那你就对你的神、你的女神没有信心啦。他要医好你个仔、你个女的病，然后你才供养他五个卢比的甜品。你对你的神的信心甚至不值五个卢比。因为你不想先供养五个卢比的甜品，而是要神先要医好你的仔女的病，那是商业式的 party， 功利式的信仰，要他先给些东西你，然后你先自信他，给了自信，那不是信心、啊、只是盲目的信仰，不会有帮助的。而这些就是以信仰为名义所发生的事情，你总是会期待一些东西，神要为我做这些，女神要为我做那些，这个觉悟的人要为我做这些，那个圣人要为我做那些，经常都是要这些要那些，那就不是纯正的 Bhatti 信仰。有人说他是深具 Bhatti 信仰，是 Rama Lama 的忠实信徒。 Rama Lama 是一个具有非常良好特质的人，做他的忠实信徒非常好。你要了解 Rama 的特质，并且是自己身上发出这些好的特质，那就是一个好的 Bhatti 信仰。但是这个人没有这样做，并没有学 Rama 的特质。 你可能听过 Rama 的故事的。古印度有个国王 Rama 是国王的大仔，本来应该由他继承皇位，但是他的父亲答应了给他最年轻的王妃的新生仔，即是 Rama 的弟弟 Bharata 来继承皇位的。虽然国王不是很愿意，他都决定将 Rama 放逐在森林里面14年，而由国王最小的仔继承皇位。Rama 非常乐意离开国土，还说给我弟弟享受皇宫的一切荣华富贵，我会很开心，我在森林里面会很快乐的。于是呢，他就到森林里面住了。后来他的父亲过了身，他的弟弟呢不知道这个决定，所以当他发现到要继承皇位的时候呢，他非常震惊。应该由 Rama 继承皇位而不是我啊。因此呢，弟弟呢就跑到森林去找 Rama， 同他讲不可以这样的，哥哥你一定要返去皇宫，应该由你继承皇位，你先是皇位的继承人。我会代你留在森林，父亲做错了决定，他的决定是不明智的。他哥哥 Rama 说，哦，不好啊，不好啊，这个是父亲的命令，你必须返去皇宫享受皇室的生活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再找不到好像这样的例子，好像这两个兄弟这样互相推让，哦，你一定要回到皇宫享受一切荣华富贵啊。而 Rama 就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你可以说是 Rama 的信徒，好像有两兄弟都说自己是 Rama 的信徒，但是他两个人一直都在争吵争斗，甚至进行民事刑事的诉讼。为了什么呢？在分身家的时候呢，你拿了多少钱，分多了多少地，所以我要跟他争。这样的样子，他们还说自己是 Rama 的信徒。Rama， 忠实的信徒。可怜的 Rama， 如果他是天上有知，一定会伤心流泪的。这样怎算是我信徒？他们一点都没有学习我的好的特质，没有学习我的精神，还口口声声说是我的信徒。真是疯狂了。这样的信仰不会有帮助的。有人将 Rama 当作全能的神，将他当作神的化身。看看我们是怎样创造这个可怜的全能的神，我们怎样将他贬低他，大大这样贬低他。有人将 Rama 写在额头那里，有人写 Rama 在手臂，有人写 Rama 在胸前，有人穿着印满着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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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衣，想要 Rama 知道自己是他忠实的信徒。咁好似话 Rama 好鍾意听到啲人一直念佢个名，佢个名，佢个名，好似大家应该不断咁样念佢个名。如果佢系世界嘅创造者，咁佢应该创造一大堆成日唔做嘢嘅人，只系不断咁念诵 Rama Rama， 因为佢鍾意听到自己嘅名。如果佢真系咁鍾意听到自己嘅名，咁佢就係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嘅人，真係好自我㗎。有人话神以佢嘅形状做人，但係我觉得应该倒转嚟讲，应该係人以自己嘅形象、自己嘅喜好嚟创造神。我哋自己想要一个咁样嘅神，我哋不断咁样念诵佢嘅名字，他被吹捧到好高，咁唔理我哋做嘅啱唔啱，我哋一样都可以得到利益。佢会俾我哋祈求嘅呢种或者嗰种利益，我哋以我哋自己嘅想象、自己嘅创作创造咗呢个神。例如有一个疯狂嘅国恩卡，佢好鍾意听到自己嘅名，佢就觉得每日大家都应该不断咁讲国恩卡、国恩卡、国恩卡。收音机不停咁样播国恩卡、国恩卡、国恩卡，电视都系国恩卡、国恩卡，仲有报纸国恩卡、国恩卡，呢啲开始建造国恩卡嘅寺庙啦，开始雕塑国恩卡嘅形象啦，然后一边跳舞一边唱，
国恩卡，
呢个国恩卡就会好神气，太好啦， 咁疯狂嘅个人卡。如果佢创造自己想象嘅形象，佢就会创造出一个呢种形象嘅神。听到自己嘅名就觉得非常神奇。我哋做咗啲咩嘢呢？可怜嘅神，可怜嘅神，如果佢存在嘅话，我哋真係大大咁样贬低咗佢。呢啲就係当信仰变成盲目之后嘅作为。你忘记咗从神嘅特质当中获得启示，亦都忘记咗喺自己身上培养呢啲特质。咁呢啲盲目嘅信仰就係有害。有人话我係耶稣基督嘅忠实信徒。非常好，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圣人，有圣洁的人格。衡量圣人的标准是，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而死，但是当他被折磨的时候，他对着那些折磨的人，并没有生起一丝一毫的愤怒、憎恨或者是敌意，但之后爱和慈悲。他说这些人不知道他自己在做着什么，他们是无知，愿他们不要因为这样而受罚，他们是非常的无知。只有爱，只有慈悲，是一位真正圣洁的人。如果有人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是内心全无一丝一毫对别人的爱心、慈悲和善意，这种信念就是盲目的信仰。有人走来跟我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因为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那又怎样呢？讲到好像他需要你的见证，然后觉得很高兴，看看有这么多人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基督怎会是这样呢？我们真是疯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有什么好怀疑呢？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那到底什么是神呢？真理是神，爱是神，慈悲是神，信洁是神，而耶稣基督本身就充满了真理、爱、慈悲、善意同埋纯正，所以佢系神嘅儿子。呢啲特质系最重要。如果我哋喺自己嘅身上培养咗呢种特质，咁我哋先正算系耶稣基督嘅忠实信徒，否则就只系一种盲目嘅信仰，盲目嘅信仰，咁系冇用，咁系冇用嘅。有人说我是佛陀的信徒。啊，非常好。身为佛陀的信徒，是对佛陀这样一个完全觉悟解脱的人有信仰。但是如果这种只是蛮重的信仰，那就变成朝头早起身合十唱诵
不等十能个茶面。
皈依佛，皈依佛，皈依佛。我已经念了三次皈依佛。而家成日我可以中意做啲咩就乜嘢啦，唔使有任何嘅限制。如果唔系，我点解要皈依佛啫？皈依咗佛，佛就可以令我解脱。即使我做咗咩嘢嘅坏事，佛都会令我解脱。唔系，点解我要皈依佛啊？真系疯狂啦！佢唔明白皈依佛嘅真正意义系要皈依佛嘅特质、觉悟嘅特质。而归依觉悟的特质呢，亦即是令你自己能够觉悟，是你自己的觉悟才可以庇佑你，不是人家的，只有你自己的觉悟能够保护你，人家的不可以的。你必须要归依你自己自身的觉悟，你必须培养出这种特质，然后讲归依佛才有意义，否则就是盲目的信仰。佛陀不想建立宗派，不想要求更多人讲皈依佛来扩张宗派，他不想这样，他只是充满了慈悲，希望大家解脱痛苦。 大家可能是分属不同的宗派，那无所谓，可能分属不同的社区，没什么所谓，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都无所谓，是男性或女性，无所谓，大家都是充满了痛苦。以佛陀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他觉悟了，他发现到达觉悟的道路，满怀慈悲，他指出了这条道路。如果你不走上这条道路，信仰就不是真正的信仰，那是没有用的。他教导我们怎样礼敬佛陀。Buddha, 佛陀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他是觉悟者的特质。不只是觉他嘛，乔达摩，任何人都能够成为觉悟的人。觉悟并不是某个人的专利，他经常说，在我之前有无数的不妥 Buddha， 在我之后亦有无数的不妥 Buddha。 他教导我们敬礼佛陀，所以当你敬礼佛陀的时候，你必须
耶智 Buddha Atita Je耶智 Buddha Yanagata。
所有过去的 Buddhas 佛陀
Atita，
所有未来的 Buddha 佛陀。
不住本那这耶 Buddha，
所有现在的 Buddha 佛陀。
阿含文达弥舍 Buddha，
我敬礼所有现在过去未来的佛陀 Buddha。 然后你才不会令自己陷入某个宗派某个教派，然后你从这些觉悟的特性中获得到启示，而启发出自己自身的觉悟。他解释我们要怎样去礼敬佛陀。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必须
南无达斯巴格巴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
的意思是我敬礼任何有这种特质的人。
南无达斯巴格巴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
靠自己的力量而达到完全解脱、完全觉悟的人，我敬礼这样的人。你的敬礼巴利文叫做
Puja，
有种 Puja 敬礼叫做
Samish Puja，
不是纯正的 Puja 敬礼。比如说你有尊佛像，你点香供花供果礼拜，然后你说 Puja 我尊敬佛陀，不是这样的。要是
Niramish Puja，
什么是 Niramish Puja 呢？纯正的 Puja 敬礼，佛陀说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ya Buddhang Pujemi。
Puja 礼敬佛陀的意思呢，就是我已经就在这条法的道路上，从初中的法到微细的法，我以这种的方式来礼敬佛陀。你从施那持戒开始，咁系法最粗嘅部分，然后你进步到萨玛地定，咁系比戒更微细嘅法。你再进入到攀耶位，咁又系比定更细微嘅法。然后你超越咗呢啲而体验到涅槃啊、涅槃嘅境界，咁系最细微嘅实相。咁就系你敬礼佛陀嘅方法。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ya Buddhang Puje。
我们必须好好地理解这个教导，这个法。我们礼敬任何人，对任何人有信仰，不应该变成盲目的信仰，否则就会失去了作用。同样的道理，要敬礼佛陀，我们应该记住佛陀的特质。什么是佛陀的特质呢？佛陀有以下的特质的。
Iti p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hi sattha deva manussanang buddho bhagavati。 इति पिसो भगवा
फटो है भगवान मैं है भगवान ने है ये सब से कि हाउ के यं तो भगवान ये को जी किंग सह हुए जो बन लाई के इसी कम ये चौई सू तो है भगवान जो हो ची चुन टीन यू हाउ के चिंग वा ये यंग तो चू तो यो भगवान मोई गन तो वा वो है भगवान कम तो दे मी ये है भगवान ने二十世紀前，白家環嘅意思係咩呢？
佛嘅拉古提佛嘅話，佛嘅多數提佛嘅話，佛嘅摩訶提佛嘅話。
一個人去除咗所有嘅貪愛、raga、嗔恨、dosa 同埋無明、幻想、妄想、摩訶，而住於內在解脱嘅光耀之中，就係白家環。因此。除非一个人的不正烦恼已经去除，否则不可以称为 Bhagava。 佛陀是 Bhagava， 一个 Bhagava。 你从他的身中得到启示，而努力地发展佛陀觉悟的特质，你会逐渐地摆脱你自己的贪爱 Raga、 嗔恨 Dosa 和无明 Moha， 那你才是真正在这里礼敬佛陀，先至系真正对佛陀有信仰。阿拉含喺印度过去嘅语言当中咧，阿里嘅意思系敌人，含嘅意思系杀死所有嘅敌人。哦，一个崇尚非暴力嘅人，点样会去杀人啊？但系佢杀咗嘅系所有嘅敌人，边啲系我哋嘅敌人呢？佢唔系外在，外在并冇敌人。我哋嘅不正烦恼先正系我哋自己嘅敌人。一个人要去除咗嘅系所有不正嘅烦恼，心中冇一丝一毫嘅不正烦恼，咁样佢就系一个真正嘅阿拉含。佢已经杀咗所有嘅敌人。
心啊，心不到，
靠自己嘅努力而达到完全嘅觉悟。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觉悟。一个人自己不努力而期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某种看不见的力量令他觉悟，那他就不理解什么是佛陀。三啊三波陀，每个人都必须用功来解脱自己，令自己觉悟，靠自己的努力觉悟。
Iti piso bhagava अरहं सम्मा संबुद्धो विज्ञा चरण संपन्नो।
一个人对于
विज्ञा
理论同埋
आचरण
实践都要达到圆满嘅地步。一个人理解最高层次嘅法 विज्ञा 智慧，然后将佢应用喺生命当中，咁就系佛陀嘅特质。
यथावादि तथाकारि यथाकारि तथावादि。
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会在生命中实践。无论他实践什么，他就说什么，并无其他。所以他被称为呢，
Tathagata。
一个人就是经验自己内在实相的道路，不断地经验自己内在的实相、实相、实相，而达到究竟实相的最终目标。所以我们自称是佛陀的忠实信徒，我们必须遵循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体验实相，体验实相。
Vidy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这个人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脚步，在身体、语言或者心理上，他都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我哋亦都必须发展出呢种嘅特质。我哋所走嘅每一步，所有嘅行为，都应该为咗别人嘅利益，而唔应该去伤害别人。
Lokavidu
呢个人体验自身内在，而从理解到整个宇宙嘅实相。我哋开始逐步咁从体验自身内嘅实相，而去理解宇宙嘅实相。佛陀的一生充满了慈悲，不断地服务别人，服务别人， 佢35岁觉悟，80岁圆寂。喺呢45年当中，佢日夜不断咁服务别人，到处都充满咗痛苦，到处都有不幸嘅人。佢发现咗一个美妙嘅修行方法，一个美妙嘅正道。出于慈悲，佢日夜不断咁服务别人，服务别人。佢每日只系瞓2-3个钟头，而且通常只系瞓喺度保持觉知同埋智慧。其余嘅时候，佢都系服务别人，服务别人，服务别人。佢嘅一生都系不断咁样服务别人。到咗80岁，佢通知大家：3个月后，我就要离开呢个肉体。我应该去边度圆寂呢？当时佢喺印度东边某个地方，最后佢决定咧去库辛纳嘅屈斯城，喺印度中北部嘅一个大城市。喺一个月圆嘅晚上，佢将会喺呢晚结束时圆寂。佢躺喺一棵树下边，佢嘅侍卫阿兰达阿兰陪住佢。阿兰达突然间谂到，听朝一天光咧，佢就要离开。他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住在这个城里面，当他们知道佛陀在附近，他们会认为这个阿兰达阿兰竟然不通知我，如果不是，我们至少可以见佛陀最后一面，对他表示敬意，这些是我的责任，一定要通知他们。于是呢，阿兰就走到城中去通知一两位信徒了。消息就好像野火一样传播出去，很多人就开始走来了。听朝佛陀就圆寂，我们应该在他入灭之前对他表示敬礼。很多人来了，阿兰不知道怎样处理，要求大家，大家请排队，请顺序礼敬佛陀，礼拜之后呢就请离去，那就可以给多些人敬礼佛陀了。夜晚渐渐过去，就很快结束，很快佛陀呢就要入灭了，但是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他。有个人到了前排就不肯动，他说，我不走，如果我只是对佛陀这个身体敬礼，那我有什么得益呢？我要来跟他学习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我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觉悟的人，他知道觉悟的方法。我不知道他的弟子在他过身之后会不会继续教这个方法，他们教的方法可能啱，亦都可能不啱。所以当佛陀还在这里，我一定要跟他学这个方法的。阿兰达阿兰就说，你看，再过几分钟佛陀就要入灭，这个不是教你法的时候啊。但这个人还是坚持，不得，好啦，如果你不想礼拜，你就让开一点，让开一点，给其他的人过来礼拜啦。但是这个人又不肯礼拜，又不肯让开。佛陀听到他的话，于是就说，有人来到恒河边，忽一手的水要喝。啲人同佢讲，唔好啊，你唔可以饮，唔可以饮啲水，只要礼拜恒河咁就可以走。恒河嘅水开始满泻，慈悲嘅恒河开始满泻。阿兰达阿兰，俾佢嚟，佢需要法，佢系一个适合学法嘅人，佢需要法，叫佢过嚟，我要教佢法。临入灭之前呢，佛陀仲系教导法，仲可以传法俾多一个人。我不应该浪费一分一秒，他只是服务人群，不断地服务人群，完全不理自己的安乐，只是不断地帮助别人，帮助别人脱离痛苦。如果我们都能够培养出一点点这些慈悲心、爱心、善念、无私的奉献，那我们自称是佛陀的弟子，才有实质的意思，否则只是一种仪式、礼仪，毫无意思的。有人说，我皈依法，我是皈依佛法的忠实信徒，但是什么是法呢？除非他是知道什么是法，否则只是说我皈依法，那是没用的。当你皈依法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过着合乎正法的生活，如果你能从自己的身上培养出正法，培养出思拉、戒、Samadhi、定、攀呀、喂，咁你讲我皈依法，先仍有实质嘅意义。如果唔系咧，就冇意义、冇价值嘅。咁乜嘢系法咧？法并唔系一种宗派， 亦都唔系一个宗教嘅组织。法系普遍嘅法则，自然嘅法则。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过住合乎自然嘅生活，咁佢就系真正皈依法。佛陀解释咗法嘅特质，法有六个特质。我哋要经常检查自己系唔系具有呢啲特质，否则我哋只系以法嘅名义而被卷入咗宗派、信仰、教条等等。到底乜嘢系纯正法嘅特质呢？
萨卡多巴格巴达达摩，萨卡多
法必须系可以清楚解释，冇任何嘅秘密。亦都唔系知识上嘅斗智游戏，法系非常单纯，佢一定系可以用简单嘅文字描述，而令一般人都容易理解。除非大家能够理解，否则就唔能够遵循法。法唔系哲学家或者系学者嘅游戏，法系大家都能够理解同埋遵循嘅。咁就系法第一个特质。
萨卡多，萨卡多。
第二个特质咧系。
新的提高
是自己身上直接经验的实相，无论是什么实相，就是法。觉悟的人所经验的实相不是你自己的，经典中所描写的实相都不是你的实相，你的老师所经验的实相亦都不是你自己的实相，唯有你自己亲身体验的实相就是新的提高，靠你自己的眼，你自己的直接的经验，逐步逐步体会到的是你自己的实相，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刚刚开始你可能经验到非常粗重的实相，不要紧，你逐步这样就在这条正道上面不断地体验实相，体验实相，你一定能够体验到越来越细的实相。你探究整个身心的范围，体验整个身心的实相，然后你超越身心而经验到超越的实相。
萨卡多巴格瓦达达摩新迪提古阿卡利古阿卡利古，
要获得修法的成果，并不需要等到死后才得到益，不是要你遵照某种仪式、礼仪、典礼，然后等到死后再生在七重天或者十一重天。边个在七重天落嚟同我哋讲，佢哋因为遵从某种仪式而可以去到七重天？呢啲全部都系冇意思嘅。你而家得到嘅乜嘢，当然喺死后咧，你仲会获益。但系你而家有乜嘢利益呢？如果你而家唔能够获益，咁就唔系正法。你已经走上呢条正法嘅道路，就一定已经获得实践正法的利益，唯有这样才是纯正的法，否则就不是正法。有人开了张远期支票给我，这张支票要到天上某一间不存在的银行去兑现，我要这张支票来做什么？我们必须在现世就获得利益。 Akaliko 是我们行为和成果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差距。 Akaliko我哋嘅现世生命应该要有所改变。如果你真系开始走上呢条正道，此时此地咧，就应该有所改变。喺呢一生，你嘅生命就会变得更好。第四个特质咧，就系
ahipassiko，
呢个系法嘅另一个非常重要嘅特质。如果有人真正开始走上法嘅正道，佢必须判断呢个系唔系真正嘅法。Ahipassiko 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亲自来看看啦，自己亲自检查，自己亲自经验。Ahipassiko 大家来这里参加好像这样的课程，有些人在第四日，有些人在第五日，有些人在第六日，就开始想，哦，这个课程太好了，我的妈妈应该来参加，我爸爸应该来参加，某某人应该来参加，然后突然间你提醒自己，我而家喺呢度要观察我嘅呼吸，我要观察我嘅感受，呢啲迟啲先谂啦。然后过咗一段时间咧，你又开始谂，啊，某个人好痛苦啊，佢一定能够，一定要嚟参加呢个课程， 咁就系 A 希巴斯库，系法嘅特质。你唔系喺呢度玩知识上边嘅游戏，亦唔系玩感情或者系信仰嘅游戏，你系真正喺呢度经验实常。嗰啲嚟参加过课程嘅人讲，啲开示真系太好啦，唔系开示太好啊，应该话系法太好。如果你只系将佢当做知识上嘅享受，咁啲开示对你冇乜帮助。大家嚟呢度修行，因为亲身经验，所以忍唔住咁样谂。当十日过咗，碰到任何人，佢哋都会话：哦，呢、这个课程真系好好，我试过，真系太好啦，对我有好嘅帮助，你都应该嚟试一试啊，应该去试下。咁就系衡量有冇真系尝到正法嘅标准。如果个人真系尝到咗正法咧，佢一定得到某啲利益嘅。当一个人获得利益之后，佢就想同其他人分享利益。如果呢个人嘅文笔好咧，佢就想写啲文章俾更多人知道呢个修行嘅方法。如果呢个人系个演说家咧，佢就会到处演讲介绍呢个修行嘅方法。如果呢个人经济上充裕嘅，佢就会想办法捐多啲钱，令更多人能够获得法嘅利益，而唔系只系只想扩充自己嘅宗派。而家内观只系一个小宗派，我哋要将佢变成一个大宗派，并唔系呢种心态嘅。到处都有痛苦不幸嘅人，如果越嚟越多人能够接触到正法，越嚟越多人能够接触到呢个修行嘅方法，咁样佢哋就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嚟，人就会满怀住爱同埋慈悲。有啲人会谂，我嚟呢度参加呢个课程，系因为有人捐献布施，我先至有机会享受呢度呢啲一切嘅设备。唔知系咁，有咁多人不求回报咁样为我服务，我先正可以咁安详、咁舒服咁样修行。哦，我都应该奉献十日嘅时间嚟做法工，为人服务。就系咁，有啲人开始嚟呢度做法工，为其他同学服务。咁就系 Ahi Pasiko， 愿越嚟越多人能够获得法嘅利益。捐款布施 Dana 系非常好，因为能够令更多人嚟呢度参加课程。但系如果能够为别人服务就更加好啦，因为愿力系最重要嘅。如果你布施金钱就能够帮助别人脱离痛苦，比如话你布施金钱解除了别人的饥渴，或者是布施医药，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你布施金钱来成就法的传播，那是其他布施无法比得上的。你布施的愿力是为了要帮助别人脱离他们的痛苦，完全脱离痛苦。当你服务或当你布施，在你决定布施那一刻是非常美好的一刻。你的愿力是非常好，当你捐款布施，你的愿力是非常纯正。当你为别人服务十日，在这十日当中，你不断地为别人服务服务服务，每次当你服务别人，你会觉得啊，看看有这么多人学到法，这么多人开始脱离他们的痛苦。在十日当中，你不断地增长这种的 parami 波罗蜜，这种法的力量，你种心态太美好了。在这里服务过的人就有这样的体会，我都有同样的经验。当我开始为别人服务，修行就会变得越来越巩固。如果你布施食物，你就能够有免于饥饿的那步。同样，如果你提供正法给别人，你自己的法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深入。就是这样，大家就越来越有 Ahi Pasiko 的特质。我越尽力去服务，就有越多人能够学习到法，获得到法的利益。这就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在这里实践法的标准。第五个特质就是
Opaneko。
如果这个是纯正的法，咁样每一步都会引导你走向最终嘅目标。 这条正道是直的，就好像一条高速公道，一条干线道路，一路上都没有弯路，你不会走入死胡同，你不会走冤枉路，每一步都引导你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那就是
Opaneko Adime Kalyanakari Madhyame Kalyanakari Antame Kalyanakari。
这条路一开始就有益处，中途有益处，最终亦都有益处。如果你只是遵守斯那戒律，你就开始获益，你修行萨玛地正定，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你修持攀若盘若智慧，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你达到最终的目标，更有数不尽的利益。你所走的每一步路都能够带给你利益，带给你好的成果。你在这条正路上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都不会浪费，绝对不会浪费。那就叫做
Open Ego。
法第六个特质就是
Pachatang Veditabbo Vinyuhiti，
是感受上体验的实相。
Pachatang
就是每一个人的直接经验，大家可能属于不同的宗派或者是团体，这些都无所谓。法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实践正法而获得利益，并不是要你先奉信某一个宗教组织，然后这个宗教组织才会帮你，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法的利益。印度教徒仍然是印度教徒，基督徒仍然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仍然是犹太教徒，回教徒还是回教徒，佛教徒还是佛教徒，这些都是无关系，人就是人。由于无知，人不断地产生了贪嗔痴这样的习性反应，因此变得了非常焦躁不安，非常地痛苦。这条正道就是要我们去除心中的不正烦恼，以解脱我们的痛苦。任何人都能够修持，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Pachatang Veditabbo，
你必须亲身地体验。如果你只是在这里玩知识的游戏，是不会帮助到你的。在整个印度的思想领域，无论在佛陀之前、佛陀在世或者是佛灭之后，都是不断地教导人从贪爱的束缚解脱出来，从憎恨的束缚解脱出来，从假象妄想中的束缚解脱出来。这些并不是新的发现，不是新的，但是所有这些的教导只是停留在知识情感的层面上。而佛陀在这里有新的发现，能实际地解脱贪爱的束缚。只要观察你的感受，你之所以会生起贪爱，是因为有愉快的感受。而当你有不愉快的感受，你就会产生了憎恨的习性反应。因此要摆脱贪憎的束缚，就要观察你的感受，不断地观察。佛陀教导我们实际地修行，那就是
Pachatang Veditabbo，
是感受上的 Vedana， 体验实相，并且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Vinyuhi，
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能够这样做，这样修行，这种修法适用于所有的人，这些就是法的特质。一个人只要开始走上这条正道，他就能够理解到法的特质，并且一定能够获得法的利益。同样，如果一个人说我皈依僧，他并不是皈依某一个人，而是皈依那个人的特质。任何人走在这条正道上，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任何嘅人只要走上喺条正直嘅道路、正確嘅道路、真正嘅道路、智慧嘅道路，只要佢就喺呢条道路上持续咁样喺呢条道路上，就能成为一个圣人。我哋叫佢做僧。解脱有四个阶段嘅。如果有人已经达到咗呢四个阶段当中嘅第一个阶段，咁样佢就系一个真正嘅僧。见到咁样嘅圣者，我哋受到启发，因为有咁样嘅启发咧，我哋就开始就系呢条正道上，咁就系皈依僧。呢种信仰系好嘅信仰，具有智慧。当个人开始实践法，开始喺呢个生命当中培养出呢种嘅特质，咁就系萨达，系我哋第一个重要嘅朋友。第二个重要嘅朋友咧，以佛陀当时嘅语言咧，就叫做 viriya。viriya 咧系勤精进嘅意思，而且要正確咁精进。如果你唔知道点样正確咁精进咧，反而以错误嘅方式嚟精进，咁系唔会有成果。点样先正系正確嘅精进呢？喺我哋国家印度有个咁样嘅故事，喺北印度非常著名嘅古圣城 Varanasi， 有一个月圆嘅晚上咧，四个朋友决定当晚喺湖上边撑船，于是佢哋揾咗艘船。Varanasi 系一个出产大麻同棒嘅地方。呢四个人饮咗同埋吸咗好多泵，然后佢哋开始划船，成晚不停咁样划船，非常努力咁划，流咗满身嘅大汗。天光啦，佢哋发现只船连一寸都冇喐过，一直都留喺原处。诶，点解会咁嘅呢？然后有人发现到咧，将船绑喺岸边树上边嘅绳根本来就冇解开。冇人将佢解开，呢条无名嘅绳一直喺度，而你只系不停咁样话，满身大汗，你又可以得到啲咩嘢呢？你必须知道要点样咁用功，然后正確咁用功，以智慧嚟正確咁用功，了解呢条正道，了解呢个修行嘅方法，咁样你一定会达到完全解脱嘅最终目标，否则你嘅精进就会完全白费。咁就系 Viriya。第三个重要嘅朋友咧系 Sati， 觉知，觉知。现在 Sati 有两个意思 ，Sati 其中一个意思咧系回忆。
Smriti，
啲人有时咧用呢个意思回忆，你开始回忆，你回想过去嘅事情，唔系呢个修行方法嘅一部分。Sati 另一个意思咧就系觉知，而觉知总系针对当下嘅事情。你唔可能觉知过去嘅，过去嘅事情只系可以回想，你亦唔可能觉知未来噃，未来嘅事情只可以想象。觉知一定系而家当下，亦只系能够针对而家嘅事情，无论喺表层或者系深层，你经验到乜嘢都系觉知，无论你经验到乜嘢都只系觉知。如果你喺感受上用功，你的觉知就可以深入。你走路的时候，觉知你是走路。当你吃饭，觉知你是在这里吃饭。但是你必须同时觉知你自己的感受。如果你遗留了感受，那这种觉知就无法指引到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你可以非常清楚觉知自己在这里走路，走路，走路。你对你所做的每个动作都非常清楚知道，但是如果你遗留了你身上的感受，这样是无法指引到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的。以马戏团走钢线的女孩子为例，女孩呢走在梗绷的钢线上面，非常清楚觉知到每一步，如果她觉知不清楚就会跌下来，可能会断手断脚甚至死亡的。所以他很清楚觉知每一步非常清楚，但这样不会令到他成为一个阿罗汉 Arahan， 他无法只因此而达到完全的解脱，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上面有什么感受，他不知道要对这些感受保持平等心的。 在舞台上表演跳舞的女仔，她亦都好清楚知道自己每一个舞步每一个动作，但是并没有各自感受，咁系冇法子走到最终嘅目标。感受系佛陀嘅教导。如果你以感受嚟用功，觉知感受，了解感受变化无常嘅自然法则 anicca， 以呢种了解嚟保持平定心，咁你就喺解脱嘅道路之上。因为你喺度改变你内心最深层嘅习性反应。如果唔系，你只是在心的表面用功，因此觉知 Sati 必须是正确地觉知 Sati， 一定要包含了智慧，要了解什么是 Sati 觉知，然后以这种正确的 Sati 觉知用功，那你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的。第四个朋友是 Samadhi 定，同样这种 Samadhi 定必须一定真正的 Samadhi 正觉的定 Samadhi， 你们要知道了解什么是定 Samadhi， 仅仅专注是不够的。
Kusal Chittasya Ekaggata
必须以清净的心作为专注的基础，亦都即是说心的基础一定要先去除无明。观想形象虽然可以令你的心变得专注，但这个不是真正的 Samadhi。 如果你的内心有某种的贪爱，想得到某些的事物，例如我们想达到定 Samadhi， 我就可以得到这些得到那些，那不会成功。如果你的心里面有某种的憎恨，亦都不得。你的心必须去除贪爱，去除憎恨，去除想象，你所有观察的对象必须是你时时刻刻经验的实相，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保持你的觉知 Sati， 每一刻你持续地觉知实相，这个就是你真正的定 Samadhi。 第五个朋友就是 Panya 智慧 Upekkha 平等心，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种智慧攀崖只是一种知识上面的智慧，或者只是你听到阅读到的智慧，只是一种文慧 Suttamaya 攀崖，或者是思维 Cittamaya 攀崖，都没有用的。一定是修慧 Bhavanamaya 攀崖，修慧 Bhavanamaya 攀崖是佛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你必须在感受的层面上面呢去体验智慧，咁先正系真正嘅智慧攀崖。实际经验感受并且保持平等心，因此而生嘅智慧能够令你从藏喺内心最深层嘅爱同埋憎恨中解脱出嚟。呢啲就系你喺呢度所做嘅，呢啲就系你呢一生所应该做嘅。你每日的修持都必须与感受一起的，并且不生起贪爱的反应，不生起憎恨的反应。你要不断地了解到这些是无常 anicca， 这些是无常 anicca， 并且保持平等心，然后这种平等心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作用，一定会发生作用的。如果你只是接受无常 anicca 这个概念，如果你只是在知识上或者是信仰上接受平等心这个道理，你就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得到印证。生活中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变化，你要怎样保持平等心来面对这些事情呢？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你的智慧攀崖就是真正的攀崖智慧。在我们国家有个这样的故事，有个非常有钱的人过了身，根据印度的习俗，他的两个仔共同维持这个家庭，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一些误会，他们开始争吵了，最后就决定分家。他们将所有的金钱、珠宝、土地等等，每样都分成两半。当全部分分完之后，有人发现收埋在某个角落 有一个细袋，他们打开来看，发现里面有两只戒指，一只是普通的银戒指，另一只戒指是镶了非常珍贵的钻石。这个大哥呢就起了贪念，他跟弟弟解释，这些不像爸爸所赚的家产，应该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家传之宝，要我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是长子，应该由我保存这只戒指继续传下去的。如果我们将这两只戒指卖了然后分钱呢，就会失去了这个传家之宝，所以由我来保管这只戒指，你保管这只银戒指。弟弟呢就微笑地说，好啊，大家同意就好了，你想保管这只钻戒，那我就保管这只银戒指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各自各的生活，生活总是有各种的起伏，各种的波动。这个拿了钻戒的大哥，当春天来的时候，就是生活如意的时候呢，就非常快乐，非常得意。然后春天过去了，秋天或者是冬天来临，即是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他的心总是失去了平衡，无论面对着任何的事情，他的心就无法子保持平衡，变得非常的紧张、激动、歇斯底里，而且开始服用这种的镇定剂、各种的镇定剂、超级镇定剂、安眠药、超级安眠药，最后要靠电击维持。这个是拿了只钻戒的大哥的故事。另外这位保管只普通银戒指的细佬呢，他在想，我的爸爸细心这样保持着只钻戒呢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保存着这只银戒指呢？其中一定有他道理的，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于是呢，他就开始仔细地检查这只银戒指，他发现银戒指上面呢刻了一些字，上面写着，这个亦会变。啊，这个亦会变，这些就是我爸爸想传授给我的，这个亦会变，每件事都会变。他将银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尾，春天来了，即是遇到如意的事情，他欣然面对，他并没有避开这些如意的事情，他享受春天的风光。他望着戒指说，是的，这个亦会变，这些是不永恒的。然后当这些如意的事情过去了，他微笑地说，我就是知道事情不停地在改变，他已经改变了，那又怎样呢？我不在乎，他亦都没有失去到平衡的心态。当冬天来的时候，即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又望着这戒指说，这个亦会变，他没有哭泣，亦没有沮丧，这个亦会变，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这些一定会变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起起伏伏，一定会有波动。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亦会改变，这个亦会改变，不一定需要望着这戒指，我们要望着内在这只戒指，内在的实相，这些是佛陀传给我们。观察内在的实相，这个亦会变，对于非常痛楚的经验，这个亦都会变，对于非常愉快的流动，哦，这个亦会变，一定会变。你体验到这种变化，无论你经验到什么内在的实相、外在的实相，都是一样的，这个亦会变，这个亦会变。你保持完全的平等心，那这个朋友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有这五个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不用担心你的敌人的，只要有这个五个朋友，你就不用担心敌人会伤害到你，而且要保持他们的纯正，不要被他们受到染污，运用智慧，好好地利用这五个朋友，然后你会发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会走向解脱的最终目标。只剩下两日，要好好认真地精进地修行， 日日夜夜除咗瞓觉嘅时候，要持续不断咁样用功，唔好理其他嘅人，自己努力用功，努力用功，对内心做一次非常深嘅开刀手术，将心里边非常不净嘅烦恼咧去除，而得到解脱。你去除越多嘅烦恼咧，就能够获得越多嘅解脱。你能够解脱越多嘅痛苦，生命充满咗痛苦，因为我哋嘅心里面充满咗呢啲不净嘅烦恼。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嚟，要享受真正嘅安详，真正嘅和谐，真正嘅快乐。愿你哋都能够享受真正嘅安详，真正嘅和谐，真正嘅快乐，真正嘅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